第十三届明慧大陆法会现在开始。
请听法会文章，题目是坦坦荡荡救众生，用心救人不敷衍。作者河北大法弟子。几年来，我在讲真相救众生的过程中，不断的努力实修自己，经历了修取怕心，由不会讲到会讲，再到坦荡智慧的面对面讲真相的心路历程。借此机会把我的点滴体会写出来，与同修共勉。一，在讲真相中不断的修取怕心。我觉得怕心是我讲真相的最大障碍。多年来的修炼，我感觉怕心已经修去了很多，可是在某些场合还会时不时冒出来。一次在讲真相中，不知何人报了警，我被绑架到派出所。当时也没有害怕，被关押大半天后，我靠正念走出了派出所。因电动车还锁在派出所的院里，第二天我拿上电动车钥匙，在派出所大院里四处有摄像头监控的情况下把电动车骑回来了，也没怕心。可是第三天我出去讲真相时，正讲着一辆警车一下停在我附近，我心里一下子乱了方寸，骑上车子就走。一边走心里一边哆嗦，感到四周都是眼睛，当时心情差劲透了。气了一会儿，我叫着自己的名字问自己，你今天是干什么来的？答，我是来救人的。问，你做错了什么吗？答，没有，我做的是宇宙中最正的事儿。是啊，我的使命就是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我为什么要怕呢？就这样，一边自问自答，感到我空间场邪恶因素渐渐地退去，怕心也渐渐地在消去，心情开始平静下来，正念也在加强。这时我从心底发出一念，救人是大法弟子的使命，谁也阻挡不了我。回家后，我抓紧时间多发正念，多学法，该出去讲真相救人还照样出去，一天也没有耽误。但是在一段时间里，还不时地冒出怕心，出现了这个不敢讲，那个不敢讲，总有那个阴影在。我不断地排斥，在师父的慈悲加持下，终于走出了怕心的阴影。通过这件事，我体会到为什么有的同修被迫害一次后就走不出来了。我想，或许就是因为自己空间场的邪恶因素没修去，没有通过实修去否定它。还有一次经历，有一天同修告诉我，某个地方发现有污蔑大法的条幅，我们一同去看了一下。我说，找一个晚上时间，我们一起把它清除掉。同修说行。回家后，我一直都在想那个邪恶条幅，一想心里就不舒服，一想要清除邪恶条幅，心里还咚咚直跳。本来我想给同修打个电话，晚上一块儿去，可是想到他有很多家务事，晚上还要照顾小外孙等，就想还是明天我自己去吧。可是一躺下，这件事还是落不下，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心里不舒服，有害怕的感觉。再后来，心里开始哆嗦。我忽然想，既然还有这方面的怕心，可能就是师父要我该通过这件事修掉这个怕心了。不行，我现在就去。这个邪恶条幅多挂一天，就多害众生一天。我马上下床，穿上外衣，拿了把剪子，骑上车就去了。到了那儿，上去三下两下就把它剪成一块一块的，然后骑上车回家了。路上心还在哆嗦，胃里像一团大火球似的发烧。我用手拍拍自己的心口说，咱不怕，咱做的是最正的事。回家后发了半个小时的正念，一切恢复正常，什么症状也没了。通过这两次修取怕心的经历，我感到身上令自己怕的物质越来越少，深切体会到执着心修取多少，师父就给我拿下去多少身上不好的物质。在以后的讲真相中，我遇到危险时能临变不惊，淡定自如，真的不怕了。 正如师父在《经济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中说的，你们已经知道相生相克的法理，没有了怕，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不是强为，而是真正坦然放下而达到的。举个例子，有一条路，我和同修经常去那里讲真相。有一个清洁工经常干扰我们，只要看到我们给世人讲真相，他就上来骂，骂得很难听，给他讲真相，他也不听。有一次，我刚给一个司机讲完真相，正要启明三退，离老远看到他气冲冲地过来，冲着我就骂。我没有理他，仍然平和地给那个司机起了化名，并告诉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灾难中保平安。那司机看着怒气冲冲的清洁工，笑了笑对我说，谢谢，谢谢。这时我骑车就走了，听到他还在后边骂。回家后我一直在想，这个生命多可怜呐，受邪恶谎言的欺骗，被共产邪灵操控着，干扰众生得救，他将犯多大的罪呀。我想尽最大的能力去救他。第二天我找到他说，大哥你好，我想跟你谈谈。他一听马上火冒三丈，谈什么？你住着共产党的房，吃着共产党的粮，还反对共产党。接着就胡言乱语，并且越说声越大。我一直在心里发正念，直视着他的眼睛，几次我想说话他都不让我说。我一看实在不像话了，就说，你不要再骂了，这样对你不好。你住的房是你自己花钱盖的，你吃的粮是你自己买的。你问问街上乞讨的残疾人，共产党为什么不给他房住，不给他粮吃？要感谢，你要先感谢你的父母，给你健全的四肢，使你能够自食其力，使你有房住，有粮吃。共产党没有开工厂，也没有种地，他哪来的钱给你房住，给你粮吃？你好好想想我说这话对不对？看他的表情，那邪劲儿并没有消减，背后的邪灵还操控着他大喊大叫，你反对共产党，我立刻打110。还说，别看我是扫垃圾的，我的手机如何如何的好等等，开始鼓捣他的手机了。我看了旁边围了一群人，再说下去也救不了他，就骑车走了。我边走边心里难过，怎么救不了他呢？是不是自己还有做得不好的地方？这时我听到有汽车喇叭声，回头一看，一辆警车跟在我后边，我没有在意。一会儿警车又赶上我，和我并排着走。警车开着窗户，里边的警察看着我，我也看着他。这时我突然意识到，是那个清洁工报了警。我没有害怕，看警察就像看过客一样，心里非常平静。过了一会儿，警车就开走了。还有一次，我跟一个过路人刚讲完真相，做了三退，一辆警车冲着我就开过来了，把这个人也吓坏了，瞪大眼睛看着我。从警车上下来两个警察，此时我心里异常平静，依旧微笑着对那个人说，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灾难中保平安。说完我骑上车，贴着那俩警察的身边，不慌不忙地走了。过后我想，当时遇到那样的险情，为什么没害怕呢？是因为我正念强了，心态稳了，是师父把我身上怕的物质拿掉了，没有叫我怕的因素了，所以也就不怕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13届明慧大陆法会。
二，学好法才能更好地讲真相，救众生。要想讲好真相，首先要先学好法，静心学法。我每天都有半天参加小组学法，半天讲真相，晚上抽时间背法，早晨练5套功法，有时也偷一次懒。 每天要抽出点时间看每日明慧文章，吸取别人讲真相好的经验，充实自己。师父和大法法理也在不断地给我启迪，开发智慧。有时骑着车子会突然想到，这个问题应该这样回答。有时做着饭会想，这个真相应该这么讲，等等。所以讲真相时，我往往是头脑清晰，思维敏捷，反应快，且表述得当。遇到各类人，问到各种不同的问题，我都能针对其心结恰当的回答，往往能让人听进去。在面对面讲真相、救度众生的过程中，同时也是在不断地修取自己不好的观念和执着心。三、坦坦荡荡讲真相，用心救人，不敷衍。我最近感到讲真相就得坦坦荡荡，因为大法弟子修炼到今天，说出的每句话都是有能量的，不能再敷衍、再遮掩。一般我的开场白是，你好，送你一本酒瓶，送你一本真相资料，或者是送你一本书看看吧，免费的。或者说，你好，送你一本法轮功真相看看吧。我发现这样效果还挺好，只要我们心态纯正，怀着一颗慈悲善良的心，就是为他好，一般都能接受并三退。这里举几个例子。一天下午碰到一个老人，看上去像是退休干部，我走上前说，先生你好，送你一本书看看吧，免费的。他问什么书，我满脸笑容地说，是法轮功真相。这时我看他的眼神在变化，似在怀疑、揣摩、警惕。我接着说了一句，您不敢看也不要紧，我能理解你。没想到他马上面带笑容地说，敢看，有什么不敢看的？紧接着我说，你是个好人，好人一定愿意看好的东西，好人也一定会平安。先生，你是党员吗？他说，是，40年党龄了。我说，现在有2亿多人都在网上声明退出党团队，共产党现在大官大贪，小官小贪，人治不了天要治。先生，我给你起个化名退了吧。他笑呵呵地说，行，谢谢你。还有一次遇到一个40来岁的男子，我说，小伙子，阿姨能送你一本书看吧？他马上凶巴巴地问，什么书啊？从他的脸部表情看出，知道我要给他什么书。我没有被他带动，还乐呵呵地说，法轮功真相的书啊，怎么，你不爱看吗？嗨，不爱看不要紧，别生气，阿姨是为你好，怎么能让你生气呢？他一听，马上180度大转弯，阿姨，我看，不就是法轮功真相吗？生什么气呀？高高兴兴地接过书，接着我又给他讲了真相，并做了三退。以上是比较好讲的，也有不好讲的。一天遇到一个像是刚退了休的人，我一说给他一本书，他马上摆手说，不看不看，我是共产党员，退休一个月开5-6千，我儿子也是党员，工作如何如何好，这都是共产党给的。他在说的当中，我一直微笑着看着他，默不作声，不表态。一会儿他说累了，我说，老先生，你也累了，让我说说我的看法，看我说的对不对。我们中华民族5000年的文明，信仰的是儒释道，佛道神，相信善恶有报，做了好事会有好报，做了坏事会有恶报。您刚才说退休开5-6千是共产党给的，我说不是，是你的祖辈积下德，这德留给了你，你用不完还会给你儿子，儿子用不完还会留给孙子，是你祖辈给的福，应该感谢你的祖辈而不是共产党。再说共产党他种地呀，还是开工厂啊，他拿什么给你开工资？是老百姓纳税人养活了共产党，而不是共产党养活了你。先生，我说这话你是否赞同啊？这时他若有所思，你这一说还真是这么个理儿。我接着说，今天的共产党大官大贪，小官小贪，道德一日千里往下滑， 法轮功是佛法修炼，是佛家上乘大法。而江泽民利用手中的权力，一意孤行，非法打压，迫害法轮功，制造天安门自焚假案，谎言欺骗民众，煽动仇恨法轮功。先生，你知道吗？迫害和仇视修佛的弟子，那是什么罪呀？是要遭到天谴的。为什么江泽民还没有遭到恶报？是神佛在给善良人留一个选择的机会，退出共产党，就能在将来的大灾难中留下来。淘汰的是仇视佛法的坏人，上天在救好人。先生，你这么好的人，我给你起个化名，退了这个党如何？老先生痛快地说，退，退了他。在讲真相中不断地往前突破，过去讲真相常常是底气不足，扯几句家常，遮遮掩掩，什么给你个祛病健身的小册子吧等等，效果往往不好。现在开口就进入正题，坦坦荡荡，理直气壮。在讲真相中常常感到师父的法身就在身边，都是师父铺垫好了，就等我们去讲。有的当一听说是法轮功，脸露敌意，眼神很凶地看你时，你平和善良的微笑，慈悲救人的心态，在大法中修出的正念，都会使他背后的邪恶因素立即解体。有的几句话就转变了态度，欣然接受了，三退了。例如有一次，我给一个小伙子真相资料，他说，不要，我抵触法轮功。我一听，马上严肃地说，小伙子，你要没时间看，阿姨理解，你千万不要抵触，因为法轮功是佛法，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抵触佛法是要遭天谴的。他态度一下转变了，阿姨，我不是抵触，我没有时间看。接着我给他讲了真相，并做了三退。师父的红音寺发表后，我就开始背。在背诵的过程中，深深感到大法弟子的责任有多重，师父叫我们救人有多么重要。我在讲真相的路上常常背诵，高歌一曲唤世人，危难之前必来神，大法弟子传真相，那是神在开天门。末世繁华乱象分，红魔也在散谎闻。天门不会开太久，几多归去，几多烟尘。选自红银寺，高歌一曲唤世人。我一边背着一边掉泪，深感师父的宏大慈悲和佛恩浩荡。师父把我们摆到多高的位置啊，我们是开天门的神啊。有时看着马路上如潮水般的行人，心里想，可怜的是人，心中装进了红魔的谎言，我们不去救他们就失去未来。想到这儿，我的正念就足，底气就足。越到最后越要精进实修，在今后的讲真相中更要进一步放下人的观念和怕心，抱着一颗慈悲善良的心，抓紧去救度众生。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法会文章，题目是《师父慈悲，泥瓦匠起死回生》，作者山东大法弟子郭玉花。慈悲伟大的师父好，全体同修好，我叫郭玉花，今年55岁，老伴儿叫吴成江，是个泥瓦匠，今年58岁。我们家住山东省泰安市满庄镇满南村。现在我用真名实姓把我们的亲身经历讲出来，见证大法师父的慈悲和伟大。2010年6月，老伴吴成江给邻居家干活抹墙皮，下午2点多，他从3楼上掉下来，摔在水泥地面上。邻居朱二嫂把我叫到现场，只见老伴已神志不清，语无伦次。我抱扶着他的头说，成江别害怕， 你心里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时邻居家的儿子小果叫来了救护车，说是救护车，可是车上除了几根铁棍撑起的铁架子什么也没有，更没有医护人员，其实来的是拉尸车。小果拿了自家的被子铺在架子上，把我老伴抬上去，我和本家的三大伯哥什么都没有来得及拿就上了车。在车上老伴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豆粒大的汗珠往外淌，我不住地给他擦汗，不住地安慰他，你千万别忘了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到了泰山医学院附属医院，只照了肺部和腰部两个片子，别的都来不及做了。主治医师把我和家人们叫出来说，两个肺都烂了个大坑，第二腰椎爆炸性骨折，第二腰节摔扁了，要做手术的话得用大胯上的骨头垫第二腰节，就是动了手术也不一定能站起来，得高位截瘫，还没检查，现在排出来的是血水，看来你们的经济条件也不好，你还是回家吧，没多大希望了。这时我老伴儿浑身冰凉焦黄，两眼睁得老大，只有出的气儿，没有进的气儿。医生说你要有心理准备，他现在脉搏已经没了，血压没了，心脏停止，你们快走吧。听了医生这话，老伴儿的四弟大哭起来，我的眼泪也止不住的流。三大伯哥劝我说，小坤他妈别哭，你要出点什么事儿，小坤谁管啊。我立刻清醒过来，赶快求医生，求求你把他送到监护室里去吧，他才50多岁，还没过一天好日子，就这样走了我会受不了的，哪怕花点钱拉点账我也不后悔，也不会讹医院的。在我的请求下，医生答应了，说监护48小时，要是不行就做全面检查。老伴儿进了重症监护室，众人都回家了，我和小果留下来照看老伴儿。看着小果害怕的样子，我很难受，心乱如麻，看看小果年轻轻的受了这么大的惊吓，想想老伴儿在监护室里还不知是死是活，我不停地在医院的长廊里来回走，小果也跟着我三婶三婶不停地叫。我脑子里有两句话老是往外反，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到了晚上9点，我想起来这是师父红银二师徒恩中的诗句，前两句是师徒不讲情，佛恩化天地。这时我像当头浇了一盆冷水，猛然惊醒，立刻对小果说，你三叔没事了。小果以为我急疯了，赶快劝我说，三婶子你千万别着急，你要急坏了小坤谁管，我三叔有一线希望，我也得给他治。我说，小果我练法轮功你还不知道，一人练功全家受益，你三叔一直支持我练法轮功，他一定会受大法的益，就是你三叔真摔死了我也不会讹你们的。这一夜我给小果讲了大法如何教人做好人，大法弟子如何按照真善人的标准要求做更好的人的道理，讲了很多法轮功的真相。小果明白了法轮功是真正的佛家修炼大法，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才是真正的犯罪，中共这个邪恶的流氓集团迫害的是全中国最正直最善良的好人。第二天上午8点多，我老伴儿就出了重症监护室住进病房，我问他这一夜是怎么过来的，他说我念了一夜法轮大法好，一点儿也不疼。在场的人都笑了，都知道是师父救了他的命，慈悲的师父为他承受了所有的痛苦。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13届明慧大陆法会。
在病房里，我与小果互相关心，那些病友们都以为我们是母子或者是我的亲侄子。小果说，我和三叔三婶不是亲戚，我们是邻居，三叔是给我家帮忙干活从楼上掉下来摔的。众人听了都觉得不可思议，说要是别人家出了事儿，把人摔成这样，就得又哭又闹的，可你们就像一家人一样这么和气。第三天早上，我问老伴儿，你是信医院呢还是信我师父？你要信医院，且不说别的，光做腰椎手术就得花60000元，还不保你能站起来。一个星期后给你做全面检查，如果你内脏都坏了，小果一家倾家荡产都不可能给你治好，咱也不能让小果一家老小过不好日子。你要相信师父，咱就回家。老伴儿说，我信师父，咱回家。我赶紧给家里打电话说出院，家里人都不同意，我好话说尽才都同意了。医生护士也都说，病人还在特级护理的情况下绝不能出院，再说他伤得这么严重，回家后你怎么办？你真是傻到家了。病友们也都说我傻，有的说要是别人，医生叫走他们都不走，都得住几个月或半年，讹的钱少了都不出院。有个中年妇女说，嫂子，从你进了这个病房我就注意你，就觉得你和别人不一样，你不急不躁，沉着平静祥和，你说句话都是人家不容易，别人怎么困难，你没想想你自己困难吧？大哥摔成这样，你今后怎么过日子？你可能是信教的吧。我说，我不信教，我练法轮功。众人听了都大吃一惊，都说政府不让练你就别练了，连电视上都说法轮功不好。我说，你们看过法轮大法的书吗？看过大法书转法轮吗？他们都说没看过。我说，你们没看过书怎么知道不好？你们可看见我的为人做事了？我是个坏人吗？他们都说，你可不坏，你是当今世上难找的最好最善良的人了。我说，凡是真正修炼法轮功的大法弟子都能做到我今天做到的事，而且比我做得更好，真修的大法弟子大有人在，我们都是按照师父讲的法理，按照真善人的标准做人，说真话，办真事，做真人，用真诚善良的心善待别人，包括迫害过我们的人，都能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遇事先想到别人。现在我的所作所为全是师父教我这样做的。这一夜直到凌晨3点多，众人都没睡觉，我解答了他们提出的许多问题，讲述了修炼法轮大法的美好和师父承受着多方面的巨大压力，慈悲救众生的博大胸怀等等。他们听后如梦方醒，都说电视上说的原来是假的，法轮功是受迫害的，真正犯罪的是江泽民那伙人，都说要不是政府迫害法轮功，练法轮功的会更多，都和你一样变成好人，世上就没坏人了。第五天下午5点多，我和老伴儿由救护车送回家。回家后，我一边干着家里的活，一边精心地照顾老伴儿。晚上干完活，我就给老伴儿念书学法。时间一天天的过去，我在各方面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各种流言蜚语都有，我就耐心地给他们解释。我的亲朋好友众乡亲都好心相助，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帮我渡过难关。那些日子虽然困难，但我心里很平静。到了第28天，奇迹出现了，老伴儿自己从床上下来，在没有任何扶手的情况下从里屋走到外屋，而且走得很平稳。一个月时，老伴儿走到大路上，人们都惊奇地向他跟前跑。33天时，他在肩上活动，人们围住他问长问短，都很惊奇。一个死定了的人，在没有医治的情况下怎么好得这么快？40天的时候， 老伴儿就能骑车到处跑了。我老伴儿的起死回生震惊了满南村，乡亲们都为我高兴，都知道我没有向小果的家里要一分钱，而且在医院里花了不到10000元，报销的钱都给了小果家。有的人说，你这么困难，怎么不和他家要钱？我说，再穷也不能讹人家，这是我做人的原则，因为我是修炼真善忍的，能够承受艰难困苦的大法弟子。人们都说，你真是个好人，太善良了，心眼太好了。我说，如果我不修炼法轮功，不是大法弟子，心中没有大法，没有师父的教诲，像我这个条件，欠外债好几万，吴成江摔成这个样子，就算我的心眼再好，也不可能做到这样。因为我按大法法理真善忍的要求做事，明白因果报应，没有讹人的心，家人才受益，师父才把他从地狱里救回来。如果当时我有半点私心，老伴儿可能就死定了。这时大伙儿才理解了我当时为什么执意坚持要老伴儿出院回家，更明白了法轮大法是真正教人修心向善、做好人的高德大法。迄今6年过去了，我老伴儿吴成江还好好的活在世上，而且还能打工挣钱。这些年来，我无法用语言表达慈悲的师父对我与家人的救命之恩，本想早点写出来，让更多的世人明白真相，得到大法的保护与救度，只可惜我没文化，不知从何下手，直到今天才有机会把事情的经过写出来，而且是用真名真姓真地址，为的是让人查询方便。我说的这些话都是真的，没有半句假话，因为我是修炼真善忍的大法弟子。最后我用师父的诗句做结语：灵不灵，善恶有报天理明，满天神佛观人行，迫害法徒罪滔天，现世救报灵不灵，红银寺灵不灵。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法会文章，题目是《转变观念，用最大的慈悲心对待众生》，作者湖南大法弟子。我是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我把这一年来修炼中最深的体悟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我是一名乡镇中学的教师，由于前几年在上课时给学生讲大法真相，遭到学校主要领导人的恐吓、威胁，克扣课时津贴及剥夺我的上课权利，同时在学校制造一种孤立我的情势。我知道那时是因为自己学法时间少，学法不入心，正念不足，才导致被邪恶钻了空子。后来学校缺老师，校长不得不又安排我上2个班的语文课，但不止一次强调不准我在课堂上讲法轮功真相。我表面上没配合他，可在心里真的生出了怕心、顾虑心等等。这一届学生我从初一开始教他们，一直教到今年初3毕业。作为大法弟子，我深深地知道这2个班的学生都在等着听大法真相，等着得救呢，我怎么能不管他们呢？开始怕被迫害的心一直阻挡着我坦坦荡荡地向学生讲真相，后来也有几次由上课的内容恰好可以引到讲真相上，所以就很自然地给他们讲了大法真相。眼看着学生还有1个月就要毕业了，可是我还没给学生讲三退的事呢。前几个学期由于人的观念及怕心，让我决定还是临近学生毕业时再给他们讲三退，可现在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刻了，一时又不知怎么讲起，总得借助一个契机讲吧。一方面心里着急，一方面又觉得很难，真是非常着急。一天晚自习，第一节课是我的辅导时间，恰巧停电，我进了教室，教室里烛光不多，光线很暗，很多学生没有办法看书写作业。一些学生要求我给他们讲故事，于 于是我讲了那个老天使和小天使旅行中的故事，告诉他们善恶有报的道理。然后一学生又要我给他们讲讲我的人生，我想是讲真相的时候了，我就要他们猜猜我是否幸福。学生齐声答幸福。我就说，知道我的经历的人也许会觉得我很不幸，可是我觉得自己是很幸福的。学生不解地问，为什么有人会觉得我不幸福？我就给他们讲了我因为修炼法轮功即去北京上访为法轮功申冤而遭到几次非法关押，经济上遭到严重勒索，工资被克扣等等一系列的迫害。我又讲了劳教所是怎样残酷迫害大法弟子的，还举了很多实例。教室里鸦雀无声，学生们惊呆了，他们根本想不到会有这么残忍的事，也根本就不相信眼前的语文老师受过那么严重的迫害。只见他们一张张稚嫩的脸上流着眼泪仰望着我。期间他们的班主任送来蜡烛并帮助他们点好蜡烛，一些学生们催促班主任快走，好让我多给他们讲讲。我说，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一件关系到你们生死存亡的事。于是我就讲了天灭中共三退保命的事，讲了为什么天要灭中共，为什么三退才能保平安，也讲了贵州藏字石的天机。下课了，学生们把我团团围住，有的很着急地说，我入了团队怎么办？有的说，我也入过团队啊。当时的我认为时间不够，马上要上下一节课了，就没有要他们表态。我想还是另外用一节课的时间讲。有的说，法轮功怎么练啊？我就说了，要按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要做一个好人，遇到矛盾要先找自己的不足等等。一个学生说，老师，你的脾气真是太好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十三届明慧大陆法会。
第二周的晚自习到了，我决定要学生表态退出团和队，心中还是有点怕心，怕茶堂的听见，也怕学生中有人告密，还怕有些不理解的学生会认为我耽误他们的时间。毕竟离考试只有一两周了，学生们正在争分夺秒的备考。但是我想到，这些生命都是为法而来，为得救而来，他们明白的一面都在等着今天大法弟子来救度他们，我不能因为这些人的观念而置他们不顾。同时我想着师父的法，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兼转法轮。我不断地加强自己的正念。一进教室，有一个成绩较好的罗姓男生就高声朗诵这个学期语文书上的某某某的诗词。其实这首诗我没给学生讲，整个初中阶段的某某某的文章我都没给学生讲过，因为我想这些都是毒害学生的谎言，而且背后有邪灵因素。我是大法弟子，只能是救人的，绝不能向学生灌输这些毒素。当然我都是用各种合理的借口向学生解释清了不学这些文章的原因。有时我就干脆借某一篇文章的标题缘起讲恶党的真实历史。按理学生对真相有了一定的了解，而罗姓学生这种表现我知道是另外空间的邪恶操纵着他做的。我一边发正念，一边又向学生提起了三退的事，并把事先准备好的一些小纸条发给学生，要他们同意退的就写上自己的名字。那个罗同学一直不断地说反话，一下说我们现在要学习，一下又骂那些想退的学生，甚至说法轮功的人是为了钱而做。我知道他是故意在搅乱，我就当着所有在场的学生笑着对罗同学说，法轮功学员都是用自己省吃俭用省下来的生活费做资料的，都是凭着心在做的，而且是冒着生命危险在给你们讲真相啊。如果我给你钱，你会做吗？他却阴阳怪气地说，那可不一定哦，钱可是万能的哦，没钱可不行哦。我说，罗同学现在还不能理解老师给你们讲的，希望他以后会理解。嘴虽然这样说， 可我在心里却想，这位罗同学真是无可救药了，真相给他讲了那么多，可他还是这么糊涂。很多同学在下面讨论着，一些想写名字退团队的人也犹豫着。我反复给他们讲了三退的重要性，最后交上来的名单只有十多个名字，大部分学生没退。我向内找，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发现自己有急于要学生三退，急求结果、求数量的心，还夹着一丝怕心，并没有完全是出自于救度他们的心而做的。此后的上课中，我发现罗同学很不安分，在我讲课时，他不时地和左右两旁的学生说着什么，还不时地斜着眼看我，眼神中充满了挑衅、嘲讽，又好像还有一点担忧和防备我会报复他，有时故意趴在桌子上睡觉，这在以前没有过。尽管他两旁的同学已三退了，但我担心他会影响两旁的同学。我想一定要针对他发正念，清除他背后的一切邪恶因素，不能让他影响其他同学得救。此时我已完全把他当作一个干扰大法弟子救人的生命，一个中毒很深的生命。最后的几节课，我让学生自己复习，然后我把学生单个叫出去，继续给他们讲真相三退，一节课最多讲两三个。因为每节课开始时，总是有不好的人心与观念在阻挡我向学生讲真相，我都要用一点时间清除那些干扰我讲真相的观念和人心，并在心中默念师父的法。我在心中背着师父的法，不断加强自己的正念，并发正念清除干扰学生得救的一切不好的生命和因素。我根本就没想再找那位罗同学讲。有一节课中，我一边背着师父的讲法，慈悲能容天地春，见红颜二，法正乾坤，一边发正念，心中渐渐地充满了慈悲与正念。望着那位罗同学，我突然想到我应该找他讲，他受毒害这么深，他更需要听真相，多听真相，真相听多了就会解体他思想中不好的因素。于是我对他说，你出来一下，老师找你有点事儿。他有点感到突然，又有点不好意思地跟着我出来了。我真诚而慈悲地对他说，你给了老师很多美好的回忆，去年的平安夜你上台给了老师一个拥抱，上课时你经常抢着回答问题，朗诵课文时你声情并茂，这一切一切都让老师感动。但是老师还是有一点遗憾，不能消除你对法轮功的误会，也许是老师的能力不够，但这真是一个遗憾。他马上说，老师，其实你说的我也相信，我就是感到迷茫，好像在十字路口徘徊，不知该走哪边。他的回答令我感到意外，看得出他也很受感动。于是我又给他讲了一些法轮功真相和恶党的一些暴行和谎言，他也认同法轮功的好和恶党的坏。我说，作为一个有正义的人，也应该抛弃邪恶的组织，远离邪恶的组织，你愿意退出团队吗？他说想自己上网退。我心里又有点急了，我怕他以后会变卦。但是我意识到急躁心是一颗不好的人心，是该清除这个急躁心了，同时也意识到也许是邪恶还在干扰他得救。于是我在心里发正念，但表面表现出来对他的决定很尊重。我就说，那得用破网软件才能上网。过了两天，我给他一个装了破网软件的 U 盘，我又讲了应该如何如何用。他突然又说，老师，还是你帮我退了吧。我说，用什么名字呢？用真名还是化名？他又迟疑了一下，说，我得想想，等我以后想好了再告诉老师吧。我想还是当场把他劝退为好，因为我感受到邪恶一直在试图干扰他得救。于是我给他取了翱翔的名字，并解释说，这是自由飞翔的意思，希望你在自己的人生路上越飞越高。他很高兴地同意了，并真诚地说，谢谢老师。此后我发现他完全变了一个人，没有了浮躁与不安，也没有了对我的反感和敌视了。每节课都是非常安静地复习功课，一个生命得救后的祥和幸福在他身上体现了出来。我差一点错失一个生命得救的机缘，我为自己先前那种认为他不可得救的念头感到内疚与自责。幸亏师父点悟了我， 让我转变，放弃那种不好的观念，让慈悲充满我的心，才让一个生命得救了。这次也让我吸取了教训，不要只看众生一时的表现，不要因为他一时不好的表现就放弃他，就认为他不可救药，一定要用最大的慈悲心对待众生。弟子在此感谢师父对弟子与众生的无量慈悲。
这期的第13届明慧大陆法会就到这里，谢谢收听。